欢迎收听本集的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本集呢是由主持人我 Heather 还有我的室友心理师 Amy，
未来的心理师 Amy， Hello 大家好。
所以本集呢我们要来讲到的是第
八型，
第八型
挑战者，
对，叫挑战者，又叫保护者，又叫权威型，有各种翻译啦。
他们也有一些别称，像是提供者啊、企业家、领导者，这都是他们常常被称呼的称号。
你在读关于他们的资料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对他们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是很强，
很强，强者，
天生的领导者，
天生的领导者。
对，他们 很有魅力哦。如果他们是健康的话，我觉得我会很被这一型的人吸引。
健康？那不健康是怎样？
等一下会讲到，蛮可怕的。
我觉得那时候我在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就是八号，然后后来也有认识一些其他八号的姐姐们，就是可能比我大概3到5岁的姐姐们。那我发现八号真的跟 Amy 讲的一样，很有魅力，尤其是讲话方式。
对啊，他们很帅气哦。
有对，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哇，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是女王等级吧。
没错，像是那个神力女超人。
对，神力女超人那个 Diana， 我们推测她应该是八号。
对
对，晚一点我们会跟大家讲，或是像是《饥饿游戏》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啊，她也是八号 Katis。
对，
然后还有什么计程车女王，那也是八号。我想都女生，都是八号。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还蛮常见的，就是改变世界的人很多都是八号。
哦，那个马丁路德。
对，我的偶像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就是能够去透过这种领导力、号召能力，然后带来一些社会性的变革的，蛮多都会是八号。
没错，在这样角色的确八号很常是这种角色，
或是丘吉尔，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是八号。
对，
好，那讲到八号的话呢，我们现在来先来介绍一下，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恋爱啦，或者是说在亲密关系里面中的八号，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的恐惧、核心的渴望，或者是在互动中你要怎么学习跟八号人互动。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简介，关于八号人，那特别是八号的亲密爱人，仔细听咯，你身旁的这个伴侣是多么的优秀。来 ，Amy 介绍。
八号在性格特征上面，他们是强而有力、主导、自信、果断、意志力强，而且具有冒险精神的。他们常常运用自己这样的特质来贡献社会。而且八号人很独立，他们可以成为团队中的领导，但是他们常常不是想要纯粹的成为团队成员哦。
我觉得就算是成为团队成员好了，因为不是每个八号都可以，就是不一定都会当到马上当到那个经理等级嘛，或者是主管嘛。那其实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们有八号友人，那他就算是在团队当中，他也是蛮像是主导型的领袖。
对，他的个人特质啊，还有讲话的方式，都会觉得嗯，你应该是个领导吧。
对对对，就是说怎么讲，非常的有领袖魅力，也有领导能力，就是讲话会比较命令式啦，有时候。
对，而且很有 power，
魄力。
对，
好像大家都会莫名的被那个气场给震着，就觉得要听他的，
因为他们就是很强啊。
你觉得是哪方面强？
我想到的是说，我有读到他们也被说是天生的战士，就是在八号的世界观当中，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强者，一种是弱者，而且八号绝对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个弱者。
欸，这个很有趣欸。那时候我们讲到二号人的时候，我们说二号人的世界观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就是这个世界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是爱我的人，一种
是
我爱
的
人。
好可爱哦。
对，然后八号的真的是蛮像那个什么，强者就生存，然后弱者就会被淘汰。
难怪被说是战士。
对，他们内在呢，不论这个八号看起来怎么样的身材怎么样，比较瘦啊，或是看起来比较矮小啊，但都无法去隐藏他们内心有一个战士的这个人格特质。
对，而且他们会想要捍卫这个世界的公正，他们会想为那些无辜的人，为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而征战。
有点像是说，好像他们虽然是站在那个一个强者的身份，可是他们会保卫那些柔弱的人。
没错，而且他们不会畏惧那种社会上有权力的人，他们只要 看到他们的不对，他们都会愿意挺身而出。
我觉得这样讲起来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去看那个鬼灭之刃的无限列车里面那个岩柱，感觉就蛮像八号的，他非常的强大，然后他保护那些弱小的人。
嗯，很像，
就是连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就是男主角他们啊，善意啊，然后那个什么他也米豆子他们，他都会保护，一概 遮盖他们，
很像是八号会做的事情。
对，所以有点像说他们虽然是站在一个强者的位置，可是他们常常会为那些弱势的人发声。
没错，而且他们不会畏惧那种比他更强大的，像是岩柱也不会害怕那个
鬼。
他是几号啊？
上弦，是下弦还是上
弦？下弦，忘记
几号。下弦，对，反正就很厉害的。
对，
所以他们不会畏惧，就是跟那些上层的黑暗腐败的势力是那个争斗。
没错，我想是因为他们在内在，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欲望，就是想要去保护，想要保护一个 something，
保护那些柔弱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蛮常可以看到，如果在家庭中，如果是妈妈是这个八号的话，那很可能她在带领小孩方面就会很怎么讲，
强势吗？很主导。
对，很主导，
因为她想要保护你。
没错没错，这人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的那个女主角应该也是八号，他就是有点像是我说了算，可是很独立很自主很强大，但也有很保护自己的女儿。
没错，
对，但有时候我觉得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以华人的社会来讲啊，都是讲究团体，然后顺从权柄嘛，那个屈服于这个大体制，但我觉得有时候八号好像，我不知道八号人会怎么想，但我觉得八号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觉得说很好像有点被压抑吗？或是如果你特别站起来说，哦，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不公平，那他们站出来的时候好像似乎会有一种跟别人不一样。
没错，八号的坚持己见啊，八号的勇于挑战，勇于冒险，的确在这个华人的社会，华人的文化底下会是比较受到压抑的。
尤其你又说什么为什么而战，像什么圣斗士还是战士。对，所以我发现说八号这种特质真的很怎么讲，真的是很好也很棒，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那么的就是看重他们，或是不知道怎么去尊荣嘛，或者是说表扬他们的话，很可能他们就会变成像社会中的反动分子。
对，也有研究指出，在八号很不健康的状态下，会有那种反社会人格的倾向。
真的假的？
反社会人格就是你会做出一些破坏社会的举动啊。
嗯嗯，因为他们的力量很强大，他们的内在核心的这个能量其实是很巨大的，所以要么就保护人，保护你，为你而战死，要么就是
大肆的破坏。
对对，这种能力是看你怎么使用。
对，
好，然后刚刚你讲到说保护嘛，有保护某人的欲望，那我这边就想到说，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八号很奇特哦。他虽然很强大，可是他特别会对于那些，比如说 baby 呀、啊，或者是那些可爱的小狗、小猫啊，或是那些比较弱势的老人们，他们看到这些就是柔弱的，而且好像脆弱的、单纯纯真的人们、人事物，他们会特别有怜悯之心呢。
嗯，蛮特别的，就是明明他们那么强大，但是他们却会对这种弱小的、纯真的、柔弱的这些事物感到想要保护，感到兴趣。
对，那我就会特别想到我们之前去看那个神力女超人的时候，那个当然今天我们会用到很多神力女超人的例子，因为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八号了，所以特别要多举她。像那个Diana，她第一次出去到人类的世界，有没有？然后她看到 baby 的时候，她就会说哦 baby， 然后她就停下来多看几眼。
哇，这个很发自内心耶。
真的真的，所以我之前有一个八号的友人啊，然后他明明就还没有交往，也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说什么他很喜欢小孩，还会把一些小孩的照片贴在他的办公桌。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人想小孩想疯了？不过后来读到这个研究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因为他们特别对那些需要被保护的人事物有那种恻隐之心。
没错，他们的确是这样。
嗯，但是这个就好玩咯，他们很可以对那些弱势的、啊、柔弱的就是特别有怜悯之心，可是他们对一些不成熟的大人他们特别没耐心。
好像是不公正的权威吗？
或者是说不成熟然后无能的大人就是你明明已经不是小孩，你也不纯正也不可爱，结果你在那边
搞小孩长大他们就不喜欢了
不确定就是有点像是说他们可以照顾，因为我觉得八号有时候跟一号有点像，就是八号特别有责任感，然后会为了那些弱小的人就是负责啊，或者是说帮助他们。但如果是那些长不大的大人们，他们特别会没有办法想，就是有点像是不想要领导这些人，也不想帮这些人，也不想等他们，就是随他们去搞吧，这样。
哦，好像是这些大人应该要为自己来负责。
对，我觉得八号有这种独立自主的概念，但如果特别要保护谁，可能适用于那些弱小，或是他指定他，比如说他的家人或是他的亲人是他保护对象，除此之外的人你自己随风飘去吧。
哦，你刚讲到八号跟一号很像，那要怎么样区分呢？
区分的话还蛮简单的，因为虽然八号一号他们都是在八九一，都是以本能原主，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就是容易有行动力要做些什么，然后特别八号跟一号都是愤怒族
Angry Girl
对，很容易愤怒这样子。可是呢一号呢，他好像是一号是完美主义者改革者，他是我天生就是要来，就他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负好责任，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想要寻求正确的，所以我不能犯错，我不能犯错。可是八号不一样哦，八号是独立有责任感没错，可是八号的那个核心系统好像是说我要做我认为我内心是对的事情，就是你刚才跟一号不一样，一号是我内心的高道德标准告诉我什么是对的，我要选择对的，然后八号是说我内心觉得什么对我来说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相信我的信念是什么，我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那如果一切不符合我规范的事物，我就可能像开火车这样子把它咻把它碾过去他不会为了是，所以有点不太一样，有一个是为了外在的那种高道德标准去努力，那是一号，那八号是为了自己内心认为自己是好的事，对的事情，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事情而战。
哦，了解，原来是这样。那我想造就这两个类型他们的不一样，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童年的一些经验或是他们成长的背景以至于他们有这些人格特质呢？
有，我们讲一号的话，一号其实是说小的时候可能家人就是要给他负责任啊，可能就说哦你要自己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靠别人啊，所以他们好像从小就要当个小大人。可是八号不一样哦，八号呢是从幼年时期呢是被迫要当大人，跟一号很像，可是不一样。他有点像是因为小时候他们发现哦，比如说家里发生变故，爸爸去世或者爸爸不在，他们必须要起来独立赚钱养家，也可能是家里有暴力倾向的大人，然后让他们必须要保护好自己，捍卫自己的权益。所以对八号人来说，好像从小他们就得知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世界是危机四伏的，这个世界是很多肉弱强食的人，所以我需要长大，我需要强壮起来，坚强起来，保护好我自己，捍卫我的权益。
哦，原来是这样。那有没有其他可能的状况也是八号的成长模式呢？
还有一个，这个蛮明显的，比如说曾经遭到身边的重要他人的背叛，导致他们觉得说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的心，保护我自己的身体，保护我自己整个人。比如说小的时候他们被父母送去，像那隔代教养嘛，就是可能他被送去给阿公阿妈照顾啦，这对幼小的八号来说也是一种没有被照顾没有被保护，然后被好像被背叛的感觉，被送到别人家去养。或者是说可能自己有一些重要的物品，可是却被有侵入性的家长进屋里面然后夺走了，那这对他来说，他小时候会觉得说我好像，因为八号从小就会有一个就是说我要维持好我的界限，我不能让任何人侵犯我的界限，可是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被侵犯界限，那就会造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内心带着一个价值感，就是说哦，我是无助的无能为力的，因为小时候我被这样子背叛，我被这样子侵犯我的权益，所以我长大后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的自己的东西跟我自己的任何的界限。
哦，所以八号他的成长模式可能是被小时候就被当作一个大人，或者是他可能遭到了重要他人的背叛。那我想原来是这样，才会说八号有一个未察觉的童年讯息，就是说 太过脆弱或是相信别人是不好的。
嗯，我觉得这是真的。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可是我觉得特别是八号。
嗯，
八号因为他特别有能量，他特别有力量可以来保护自己，所以呢他们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恐惧，就是我很害怕被别人不支持我，我身边的人背叛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八号人可能很有激情，很有目标，很努力工作，然后这么努力的时候，有时候努力的看起来有点孤单，就是看着他们努力的身影会觉得似乎有点孤单，然后这个孤单会觉得说哈，他们这么努力好像是他们要累积这些资源吗，还是这些业绩，还是这些在工作上面的名声成就地位，还要让他们可以站在一个高处，比较不会被背叛或是被伤害，
好像他们想要筑一个堡垒，保护自己在里面的人，也保护自己的脆弱。他们会希望说别人不要进入到他们的堡垒里面，因为如果别人看到了我的脆弱，敌人可能会利用这个脆弱来攻击我。
就很像是什么动物啊，然后那个小猫还小狗，然后很害怕他们的脖子，那个那什么星球频道都会演嘛，很像害怕自己的脖子被天上的老鹰或是鸟给盯住的时候，就会这个脆弱的地方可能就会被破坏或是被伤害，可能就会死掉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八号，如果特别是八号人的话，小时候其实会很需要身边重要的他人给他释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爱你，不管怎样我们会支持你，我们不会怎么讲侵犯你的权益或者是背叛你这样。
对，如果他们有接受到这个讯息的话，他们可能比较能够信任人，
对，
能够去向人敞开自己的脆弱，
比较说还是有堡垒，可是堡垒的门可以适时的打开，而不是说整个这个堡垒筑得又高又黑然后又厚重，
好像让人 不可接近一样。
没错。对，然后接下来讲的是说八号呢其实呢也是还蛮看重权力的，对他们来说我们不是说他们很势利眼哦，不是，有点像是八号的力量来自于其中一个，不来自于说他可以拥有一些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总裁啊还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或是在各领域像战士的人物都会是八号，因为他们要握有权力握有实权的时候你才能干点什么嘛，对吧？
没错，
这个历史上都有演。所以呢这个权力你可以说哦，他们可能你在一些职场上会看到主管会是八号人，但其实在家庭或是朋友中当中的八号人，他们也很在乎一些细微的权力的事情。
我有想到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来邀请一个八号来进行一个约会的活动，那这却有可能会造成冲突。比如说你问八号说这个礼拜四我们晚上一起去认识新朋友好吗，然后八号可能会说你以为你是谁竟敢指使我，你竟敢觉得你有权利来改变我的行事力。
我觉得这身旁的人会很一头雾水吧。
对啊，
我不是就想要约你说这周四晚上我们就是一起去认识新朋友吧，你觉得这让八号生气的点是什么？
我想他们可能内在有一个机制是觉得说别人的东西是为了我来存在的，我的东西是只有我可以动的，你不可以动，
包含时间就对了。
对，
这是什么概念啊？
我觉得这个还蛮令我惊讶的，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八号有一个权力心态，就是觉得说我可以动你的东西，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动我的东西，
包含
对，如果你动了我的时间我的东西，你改变了我任何的属于我的，那你就是背叛我了。
是什么？
还蛮特别的齁。
你的东西都是我的，但是我的还是我的。这个可能如果有小朋友八号可能看得特别清楚。
没错，所以八号在这边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们觉得我知道我的界限，但是呢我看不到别人的界限，所以我也不想要被别人控制。
但我们这边讲的是一个比较原始机制啦，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是刻意，也不是真的想要这么做，我觉得是这样啦，但是有点像是说他们天生就有这种内在的高强度的界限机制，但自己有这个界限不代表他可以去明白了解，可能会后天的培养去认识说哦，其他人也有一些界限，当他说不的时候我可能要尊重他，或是说我不能用一个气势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因为这个气势而被我支配，那我可能要小心，可能不是我故意的，但是因为我天生有这种魅力跟魄力，所以有些人没有自信的话就会降服在我的权势底下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是故意啦，可是有点像是说比较从小就跟自己相处嘛，所以我知道我的界限是什么，我捍卫我的这个界限，我的尊严，但其他人的不一定
不一定有 catch 就是注意到。
对对对对，所以呢，如果你在跟八号的亲密爱人相处的话，要记得一件事情哦，你要让他们来显现或展示他们强大的主动性，你不能好像帮他安排好事情。其实我们刚才讲那个举例啊，我觉得有些听众听不懂在讲什么，你就邀他，邀你邀一个八号朋友去这个礼拜四晚上去吃晚饭，他为什么会生气成那样？但我要讲这是真的，因为像我们家我的妈妈是八号，他就曾经我们家小孩就可能跟他说，妈你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因为这样而生气，是真的，因为他就说你不可以指使我做任何事情，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没有，我只是说你可以怎么样怎样怎样，可是这对八号来说很敏感。就是你在侵犯他的权利，这是要他主动去行使的权利，是他要自己来决定他要做什么，他自己来决定他的行事要怎么排，他自己决定他冰箱要放什么东西
这么细节哦
对，他决定家里的，如果这家他是女主人或是男主人的话，他自己决定这个家什么东西要摆在哪里，你不要给他碰，你碰了就是在侵犯他的界限，尽管你说哦，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放这里不是很好，帮你移动一下。No,
所以你不可以帮八号做决定，你要让他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而且要让他们自愿的。
对，所以他们想要有一个控制感和主动性。
对，但我觉得这边一定要去学习怎么尊重八号，而不是说先给他贴上一个标签，你就是爱控制人啊武则天女皇啊什么的，那真的很糟。
对，这对于关系没有帮助。你们知道一些听众朋友知道这些八号的机制，是让你们可以更多的理解他，然后更多的去包容、去同理八号，
去尊重他的界限。
没错。
OK，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说，这边刚才讲到八号的恐惧是背叛嘛，还有八号的一个秘密就是他想要，他很在乎这个权力关系。那接下来还有讲到的是八号的一个核心欲望。因为每型都有嘛，
对，像四号是嫉妒，
对，
三号是欺骗，
对，
那二号是骄傲，那每型都有一个核心的弱点，
对，核心的弱点。那八号是什么呢？
八号就是欲望 ，lust，
欲望。
对，这个欲望不是指那个性方，不是单指那个性方面的欲望，这里的欲望指的是八号可能会容易受到强烈的情感控制的欲望，或是想要。受到自我膨胀的一个驱动，促使八号想要去不断的推进生活中的事情，或者是一直想要去彰显自己，
有点像是说，哦，就进到一个房间，就说，哦，我在这，那我要掌控全局。哦，这讲比较不好听，那就是说，他可能潜意识里面就会说，哦，这个地方我进入了，那这个地方要为我而用，为我，
对，一切都是为了我而存在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八号人跟八号人相处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自恋这样子？可是这个有时候就是本身比较有主动性或是比较有权力的人，他就会看起来比较。
主导一点，
对，主导一点，看起来比较自恋，你可是那
是比较自信啦，
对，自信，自信，对，那可能就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好像可以想要掌握现场啦，或者是说你跟他约会去吃饭啊，他可能就是想要点，他要点吃什么，那、当然每个都会点啦，但如果你跟他越来越好，他可能顺便连你的也帮忙点，
帮我决定好了，这样，
对。而且有时候八号蛮有趣的哦，你就发现他们很可爱，就是可能突然间他们平常都蛮节俭的，而且突然间好像买了一个什么很贵重的东西，或是突然吃东西吃超多。
哦，欸，这样子感觉上听起来是比较像七号的那种贪心欸。
七号不太一样哦，比如好，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七号跟八号去餐厅点东西吃，那七号可能就会说，哦，这个菜单上每一个都来一点吧，好想尝试这个，好想尝试那个。然后八号不是，八号就说，我想吃这一道菜，而且我要 double， 我要两倍。
哦，所以七号是想要尝鲜，但八号是想要吃的多的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可能他们在体验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会想 double。或是工作不够，再多一点工作，或者是去玩，去冒险，这个不够，还要再多一点冒险才够刺激。
哦，所以他们不是单纯的想体验，他们是要 足以让我觉得很爽，足以满足我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感觉说八号有时候真的那个爽度是很高的啦。如果他对什么事情觉得哇、哦、好开心，很爽快。对，好，接下来讲到八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跟一号不太一样，对吧？一号是像是天生的教师。好，教师跟战士不同在哪里？教师就是认为说有什么是一个绝对真理，所以我去找到这个客观的标准，这个绝对真理，我去守，尽量的遵守。可是八号战士就是什么？每一个战士你可以不同啊，这现在嘛，想现在就好了。比如说你说穆斯林的那个圣战士，他们也是为了一个信念啊，只是有些人会觉得太过于怎么样？
极端了，
对，或是激进了，可是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信念，愿意去牺牲生命，牺牲一切。所以八号这边真的就是可以透过这个例子，可以你们可以去认识他们。八号其实很专注于找真相，可是那个真相不一定是客观的，而是他们自己找到的，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当他们认为是对的时候，在那个当下，基本上你身为他的伴侣，或是身为他的爱人，你很难说服他。
天哪，所以感觉是说八号觉得什么是真理，他说的就算，他说是真理就是真理，是这样吗？
可以这样子，可以这么说，但是特别是有点像那个，不知道我是想要名侦探柯南，就说真相只有一个。可是有时候你当侦探的时候啊，你找到的真相不一定是最后真实的真相。可能在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
哇，局中局。
是是是，可是但是我这边我没有特别想，我这边我们讲的这个部分，我是特别想要去怎么讲，讲出我们八号的好啦。就是八号虽然他的真相不一定是客观的，可是他是真的很勤劳于揭穿一些谎言，找到真相的人。所以说他们就是怎么讲，这个行动力非常高啦。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通常一般人并不一定那么执着于真正的真相吧。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么执着其实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我这么讲讲看好了，八号朋友听听看。我觉得八号朋友其实想要揭露真相的时候，是觉得说当真相被揭露被听见的时候，他就不需要自己出来讲些什么了，大家人们会看到说，哦，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也应该也要这样接受。所以八号人就不需要去控制一切的事物，不需要去想办法说服大家或是要做些什么，他可以比较放松，就是好像有点说看看真相就在这里，我不用多说咯。
哦，所以是在真相被揭穿以前，八号会有一个责任感，觉得自己应该要揭露真相吗？
我觉得是。对，而且他们其实有时候揭露的时候也不害怕别人怎么想，真的蛮大胆的。
对
对，根本不害怕。有些人真的是很脆弱，没有办法。比如说以真相来说的话，社会上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是大家不想承认也不想面对的，但八号讲出来的时候，大家不能面对的时候，
就被迫要面对了。
就被迫要面对了。所以八号真的是很在意说要让他人看见真相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八号可能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困难。
对，因为
对对，你会觉得说哦，因为他讲真相嘛，那你就觉得你无法否认了。对
对，
可是你可以往好的方向看，说哦，是因为我们八号的朋友他就是要揭露那一些不公不义，找到真实的，还原真实给你看，
还原真相。
对，他的过程他的动机其实是很好的，只是说可能他目前找到的这个真相不是最终的那个真相，不是整个大阴谋里面的最终论。
可是以他们那个气势那个气魄讲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哦，好像真的是这样欸。
所以如果你听八号讲话，你自己要想一下啦。
对
对，因为八号跟九号真的不一样。你看九号，我们上一集讲到九号嘛，我们说九号有一双超能力的眼睛，他们可以看见各方意见。
对，
那这跟八号就不一样了。八号就是我揭露真相，就觉得我相信这就是对的，然后讲给你听这样子。
跟九号不一样。
对，很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八号跟九号在一起的时候，九号其实有时候会给八号很多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各方的立场。所以如果有特别是八号跟九号在一起的情侣们啊，就是你们可以互相去欣赏对方的跟自己不同的特质，因为其实还蛮反差的啦。
对，而且还发现这两个配对的组合还蛮常出现的。
蛮常哦，真的。 是真的
很互补啦，
很互补互补，但是要欣赏，不然最后就说决定谁是对的啊，然后九号可能又退缩，哈哈哈哈，那就对，
可能不太，双方都不会太满意啦。
是啊是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说八号呢不只有专注真相，他专注真相之后呢，他就会变成一个火力全开的火车头，要带领所有人跟着他。
火车头哦，听起来很冲耶，
非常冲非常冲，就说他们是天生的领袖了嘛，而且他们认为什么事情是对的，说他们可以奋力一战全力以赴，不管旁边的人怎么想他们也不害怕，甚至可以跟那些背后的这个腐败的权势来争斗。
哇，这种人应该去选议员才对。
真的真的。所以呢有点像是说八号不论在什么领域，不论在做什么，他最终都会在那个地方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领袖，因为他们勇往直前。你要知道哦，八号朋友们，你要知道其他类型的人跟你们不一样，大部分的人们倾向于让开避开，他不会跟你对冲，也不会跟一些事情特别对冲，也就是说大家宁愿容忍，就是忍住吞声，也不一定不一定敢说些什么。可是八号真的很有自信，所以我们会说八号是自信组，三号、七号、八号都是特别有自信的，那八号肯定是这其中又更有自信，看起来啊更有自信，
非常的有魅力。而且当他在推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他需要依赖别人，他也不用等到别人给他的许可，他只要觉得是对的事情，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往前冲，没有人可以阻拦他。
对啊，好事讲就是说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巨大的改变啊，或者是比如说像马丁路德金恩就是真的去带动一个社会，一整个1960年代的美国去看见那个种族歧视造成严重的问题，恢复 人的尊严。但是呢，如果这个能力没有用好的话，很可能是有点像是我开着一个高速火车，然后如果有谁挡我的路，我就把它撞飞，砰砰砰砰砰，我会把它撞飞。
好，那画面好恶心哦。
他们能量很巨大啊，所以
对，他们的确是有这个 power。
对对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要想啊，那个可能你在奔驰的过程中被撞飞的人是无辜的，
对，
有
的时候，有可能，
对，有的时候就是也要去小心说，当你这么勇往直前的时候，有一些在不经意中你可能甚至就是下意识的把他给拉开或推开的人啊，其实他们可能某种程度
是无辜的。
是无辜的，对对对。这个社会其实是这样，我要讲一个社会现实，强者是占上风的，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是特别有魄力或是讲话，其实这个东西啊包含在你讲话里面，有些人真的你可以说啦你很有自信没错，可是也要去照顾那些弱小，有些人的弱小不是表面上的，他可能是心灵上的弱小，他可能就是很玻璃心，但能不能为了他的人的益处着想，可能在自己很有自信的同时也去看一下检视一下说跟人的互动里面不要造成他人的受伤。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大的人会需要去有意识到说，哦，我很有能力，那我身边的人会不会因为我这个巨大的能量或是我说话这么有自信，对啊，会造成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这样好了，如果你是一个强大又有自信又身材好的八号，然后呢你就说我们身为为人都应该要好好照顾身体，如果吃得很肥像只猪，那就干脆去死吧。
这个太攻击了吧。
我现在举一个很比较难听的例子啦，对对对，我是举一个比较糟的，但就是可能生活中有时候当很自信的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较脆弱。
对，或者是八号可能很强大的想要提供某些帮助，但你的内心是好的，但是可能接的人他可能太脆弱了而接不住你给予他的帮助，
反而变成一种破坏。
对，反而变成对方的压力啊，或者是可能反而破坏了关系。
就说我认为这是对的，妈妈送你去补习班你为什么不去，
对，类似类似，但其实是哦，我很担心你，我希望你的成绩能够好啊，我在为你的未来着想。但八号的心理是这样的，
男生也是，对待女朋友的话，对待女生的话，不能说我就是为你好啊，你就得听我，那可能就特别大男人主义膨胀，那对关系也是挺不好的啊。
没错，也需要意识到别人跟自己的不一样，也要尊重啊。
对， 然后这边讲的很，也有讲到一点很有趣，就是
你要知道他们冲突的模式，
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么激烈。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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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能会那个能量会比较高，然后语气啊，或者是讲话会特别直率直接，然后比较因为自信的说话方式，所以如果你天生你身为他亲密的爱人或是伴侣，那你讲话就是比较温吞或是没有那么有自信。你可以在跟他冲突之前，你可以预设之后如果有冲突的话，你可以先想好他会怎么面对，你不用太自卑啦，那不是你问题，是因为八号天生就这么有气势，
对
对，也有自信。我真的我觉得这集真的要教一下这个东西耶，因为我觉得
冲突中的八号吗？
对对，因为八号很有自信，所以身边的人可能有时候八号就想说，就是啊，我就这样啊，我就是直来直往啊，我就是说实话嘛。那你为什么要畏畏缩缩？你为什么要在那边隐隐藏藏，在那边讲话吞吞吐吐？就是可能在相处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就是可能八号特别记得说，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这么的有力量，这么有自信，这么知道自己在干嘛。很多人是不知道，
对，所以那有什么跟八号沟通起来的诀窍吗？
哦，这里有啊，非常多。
怎么样可以面对这种高压迫型的？
就是如果你要跟八号相处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就是讲话要直接一点，
直接，
对，直接了当的沟通风格。因为八号在沟通或者在冲突里面，他们会看起来行动力十足，然后讲话可能比较偏高分贝，
高分贝
就是他这样将军在讲话啦，本将军在此，你就是好好听我说话，所以他讲话很有风范的，然后也是直接的，而且讲话的时候顺便还会挑战一下你。对，那进入这样的对话，其实对八号人的伴侣来说都会其实是有挑战的，
压力很大耶，
对，就是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感受上是有点侵略性这样子的。每次我想到我外公以前二战军人，
他也是八号吗？
没有，他好像是耶、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因为他是那个什么国民党的那个军，然后他就说什么，他看到日本狗都很讨厌，就说是让我想到那些日本鬼子们要侵略我们的国家，没事，
侵略者，
对对对，好，没有想到，但我觉得这边有个简单例子呢，就是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八号人在冲突里面，身为他的伴侣，你可能会看到的景象，比如说今天你有丈夫跟太太。太太是八号，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那个婚姻辅导，那个婚姻咨商。然后八号呢，八号的先生就会说，哦，我其实只是觉得希望我的太太可以吃健康一点，因为他就是有一点就是体重有点重这样子，我只是想要他吃健康一点。然后这时候呢，八号的太太就会跳出来，他就会说，你在说什么？你自己才超重吧？你不先管好你自己吗？
好凶哦，
就很像是太太八号的太太往先生的脸上打了一句重拳这样子。你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大部分人在讲话的时候，尤其在讲一些比较关于人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有点委婉，然后避开绕弯。我跟你讲，八号不玩这一套，他直接摊牌给你看，你要说我问题，来先说啊，我们来，你要说我问题，我来先说你啊，怎样
啊？那这样真的很容易吵起来。
对对，可是你就要就是，所以我们这边就要特别教八号的伴侣，你的亲密的爱人，他讲话就是，这就是他的魅力好吗？这就是他的机制，所以你在进入这种就是可能一些对话关键重要的对话里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讲话就是可能是比较有点侵略性，而且是不愿意，他们讲话会看起来有点像是我不能被别人影响，我不能被他人控制，
不可动摇，
对，我不可动摇这样子。所以呢要怎么帮助呢？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八号伴侣啊，不要把这个冲突视为是针对个人，就是说这不是针对我啦，也是，但就是不要那么看成 personal 的，不然你就会受伤，然后就倒地而死亡。
对，因为八号他本来沟通的
模式
沟通的方法就是长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八号呢，有时候会在一些生活的细节上面会不小心专注到他，因为他们在找真相嘛，所以可能不然看到一个点，然后就无限放大，这样可能就是说，哦，这瓶这个厨房里面这瓶酱油谁买的？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啊，可能是个很微小的事情，他可以也会这样讲说，
你说家里出现一个酱油吗？
对对，就是这是谁买的？ 这怎么会在这里？这怎么可以在我们家？因为我们侵入酱油侵入他的界限。
OK，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八号的伴侣呢，你不要想说要用迂回的方式，或者是好像跟他吵起来，也不用，你就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参与他这个跟八号的争论，不要让自己被冒犯跟受伤。
要怎么个幽默法？
举例来说啊，来你演一下，你演一下八号。
欸，为什么家有这个酱油啊？谁准他出现在我家的？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你说啊。
哦，那就是我买的啊，我看他特价买的。我最近特别想喝酱油。太太、老婆、亲爱的，你今天煮饭就用这瓶酱油，让我把它喝，让我来喝这个酱油。
好无言哦。
我很努力，对，我很努力的，但是。但是我不知道他这边资料就说，他可以，你可以幽默
一
点的啦，
用
一
个幽默的方式，
对对对。我真的不太会，我四号，不过我家我老爸是三号，魅力型三号成就者，他跟我老妈相处，我妈号八号，妈号，我妈比较看起来有点争论的时候，他都蛮幽默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可能这三号有能力哦。
有可能抓到一个太太想要的一个方法，
很幽默的带过、哦，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就是真的不要把它太视为 personal 啊，或者是说你就只要说抱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sorry，
不要太往心里去，
对，不要太往心里去，不然你就不用跟他生活了，
没完没了的。
你就想象他是你跟一个将军住在一起，哎、欸，这样可以想象可以吗？
也是可以啊，
或是跟一个天生的领袖住在一起，那他可能说话就会比较这样。
对，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对，好，再来就是八号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他最喜欢就是面对面 face to face， 他不会跟你那边拐弯抹角的，尤其是他不会受到别人的那些，比如说你要在那边摆一副臭脸或是一副委屈的样子给他看，我觉得他们不会买账，绝对不会，
他们可能只会更不爽。
对对对，好，我这边介绍一下八号人喜欢的沟通方式。八号人其实很欣赏那些，就是即使八号人的观点是长这样，但是那些特别敢站出来为了他们自己的想法或信念发言或捍卫的人，他们很欣赏。
哦，敢于挑战他们吗？
哦哟，
谁敢挑战他们？
不一定是挑战，但是有点像是，如果你不认同你八号伴侣的一些想法的话，你就直接大大方方的说，哦，我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要直接，
对，要直接的，不要试图隐瞒，或者是用一些比较
迂回的方式
绕过。我跟你讲，八号最烦这个了，你会使八号心烦意乱。
你说不直接吗？
因为有点像是说，我们讲的是他很在乎，我们讲核心嘛，就是害怕被背叛啊。怎么样会被背叛呢？就是那些讲话迂回的人啊，看起来不够真实、不够真诚的人。
哦，了解。
所以你不要搞个一语双关，他宁愿你真诚的对待他。
他们想要透明直接啦。
透明直接，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越是在那边迂回，然后怕伤害到八号，不想讲你，或者你有一些想法你不敢讲，八号就变成名侦探了，又来了，他就一直问你。
他想要知道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刚才觉得我刚才感觉到你讲话好像有别层意思，你要不要说清楚
啊？那是不是跟八号沟通就是开诚布公，然后直接讲是最好的？
但有时候直接也要有智慧啦。
好吧，他们都可以对别人直接，别人不能对他们直接。
你忘了我们一开始讲的，他可以掌控一些，但他不能让别人掌控他，
这是他们的盲点。
对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很清楚你相信什么，然后你分享给他，然后你也尊重他，你也尊重说他是个有界限、有想法的人，那我觉得八号会是欣赏你，八号会也会，他也你也是给他空间去学习，说他得听到别人跟他说不。
了解，原来他们会想要这样子的方式。
对啊，有没有？我觉得华人隐晦的说话方式可能让我们社会上的八号都心烦意乱。
很有可能。直接讲啊，
大家都在委婉，大家都在客套。他们最容易看穿你的客套了。我觉得我怎么讲这讲了好多，可能八号都蛮认同的。帮八号的人讲话一下，八号的伴侣们加油加油。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社会讲话就是这样迂回又委婉，然后又害怕人家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又要礼貌，有没有？可是八号人真的不喜欢，真的不
行。对，要用他们比较可以接受、比较舒服的方式来跟八号沟通。
没错。好，接下来呢，讲到的是 关系中的八号呢，其实他们渴望的一个伴侣，每一型我们都有讲到嘛，比如说九号想要的是像朋友一样的伴侣，有趣好玩放松幽默，然后四号想要的伴侣是 soul mate 灵魂伴侣，然后三号想要的是
可以一起打拼一起成功的伴侣。
对，那这边讲到八号想要的伴侣是
他们想要的是一个陪练伙伴，有点像是可能你在练球啊，练球技，他会希望是可以跟他一起精进，陪他练习的。
对，所以呢，这个陪练伙伴，哇，互相挑战的。
对，哎，跟刚刚的沟通好像有点像，他希望你可以讲出你真实的想法。
对，所以我这边在想啊，如果八号人如果要交往要结婚的话，他可能不会喜欢他的伴侣是那种凉滴滴那种黏人
的
黏人型的，或者是没办法独立自主
太过依赖
的。对对对对，八号
不喜欢。
嗯，对，他需要你是独立负责任的人，做个大人吧，这是八号喜欢的。对，好，这边讲到说，在关系中的八号呢，你要怎么样突破他的心房，因为我们刚才讲八号像是一个大堡垒嘛，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突破他的心房，进入到他的心里面？这边有个比喻，哎，Amy要不要说说看？
他们很像一个烧焦的棉花糖，就是外面很硬，外面很不可坚不可摧，但是里面却是温暖而且甜甜的。
我超喜欢这个比喻的，超级 Q 的。
八号可能不喜欢，他不喜欢被说是温柔的那种。
对，就是他们的内在有那种温柔甜甜，只是外表看起来比较硬这样子。所以有点像是说，真的，你有时候不要被八号一开始的那种气势给吓退了。你要发现说，如果你在跟他真诚建立关系久一点，你就会发现他的内在是如此的甜蜜温柔。对，所以呢，有点像是说，我觉得八号其实因为长期有一个坚强的外壳，但他有时候他本人也忘了他内在有一个脆弱的内在小孩。
对，柔软的自己，
柔软的自己，所以他们很难去承认跟说出或是面对说他们有一个纯真微小，然后需要倾听的一个内在。
对，他们好像很难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我发现特别是我不知道你们諮商到八号或怎样，但我觉得一定超艰难的。
要看他们有没有同样是要掌握他们的主动性啦。如果他们主动来諮商，那他们可能有一个主动想要改变啊。如果他们没有想要的话，
应该超困难，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教他们改变。
没有人可以越过这个堡垒，穿入这个堡垒，进到他们的内心。对，所以讲到这个的话呢，其实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你们伴侣们怎么样去帮助八号，特别是当他们有一个层层高墙的时候。 Amy 要说说看吗？
八号喜欢摔角式的沟通，就是八号要求他的伴侣要开放而且诚实，他们会欣赏那些与他不同意见的人。
这边讲到的应该是说，八号的希望在沟通的时候，你要怎么看到他的内在，你要怎么穿过那层层的高墙跟堡垒呢？首先你要先透明化你自己，将你的秘密跟他分享，有点像是也不算交换啦，但有点像是说，你先让他看到你最脆弱、你最真实的模样，然后你不要有所隐瞒，因为要记得八号的核心是害怕被背叛、不被支持，所以你要好好的把你的一些部分让他知道。当他感觉到哦，你这个人是坦诚的、透明化的、没有隐藏的时候，他才会向你敞开他的心房。你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重要吗？你在做那个婚姻满意度的调查的时候？
这很重要，但我也觉得是双向的。如果对方都一直跟你透明，都跟你敞开，但是你如果没有相应的回应的话，我想对方可能很快就会收回这个。
哦，互相双向的。
对，
因为每一个人，任一个人，如果我们讲那个布瑞尼那个脆弱的力量，其实每一个人敞开他的脆弱，跟他敞开他心中的一些秘密讲给你听，对他来讲是一个需要鼓起极大勇气的时刻。
没错，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人的秘密，你想要跟一个人有更亲近的关系，首先要先敞开自己，你敞开多少，对方就有机会敞开到多少。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给八号跟八号的伴侣，就是两人都要知道说，如果你们想要在关系中 就是更进一步的话，彼此都需要做一点
敞开，
敞开。对，但我们这边特别讲说八号不容易啦，所以如果就是身为他的伴侣，你想要帮助增进你们彼此关系，你可以先怎么做，然后要有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些时间可能一些多一点精心时刻啊，陪他聊聊天啊，讲讲你过去发生的糗事啊，或是你过去几任恋情怎么样啊。当你向他敞开，然后好好的就是诉说你的故事的时候，他渐渐的心门也会向着你敞开，你就看到里面那个甜美温柔的一面。
哇，原来是要用原来是要先敞开自己。
你要怎么敲开他的心房呢？我们教你小秘诀，这样要真诚哦。然后注意不要讲，千万不要讲谎话，有一天被发现就死定了。
对，
你不要为了现在表现在八号面前表现好，你就跟他讲一个不是事实的东西，
他们会气死。
他们会觉得被背叛，那关系就很难恢复咯。好，接下来讲到的是八号呢，在我们刚才讲到说，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因为他当你是好伙伴，因为他想要找的是一个陪练伙伴嘛，所以八号想要的伴侣关系，想要的男朋友女朋友是可以像是好伙伴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会有点像在争论，有点像辩论者，
好可怕哦。
对，就是好像因为是好什么怎么讲，好伙伴对八号人的定义来说就是哦，我们是可以互相砥砺的。有一句箴言就是讲说，哦，就是朋友那个铁磨铁，朋友
磨出刃来，
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个特别针对八号，特别符合八号对于伴侣的需求。他就觉得说，我们就是要互相挑战啊，互相砥砺。所以我跟你讲话有点像是在刺激你，或是激活我们的关系。
好特别哦，所以八号会希望自己的好朋友或是亲密的人或是亲密伴侣是可以与他一起挑战的。
没错，对，所以他不喜欢没有回应。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八号的男朋友女朋友在跟你针锋相对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稍微转弯一下，你去发现他背后的讯息是说，我想跟你当好朋友。这听起来好笑，就是他跟你
我因为想跟你当好朋友，所以我跟你吵架，
我跟你持反方意见。你要这样讲，我就讲一个不一样的，这样我们才可以讲出不一样的观点嘛，对不对？我们互相砥砺激励嘛。
哇哦，原来有这个内在的机制哦。
对对对，所以这真的很好玩耶。就像是说，哦，你要知道他是因为他爱你，然后他喜欢你，他想说跟你在一起，所以呢他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OK。
对，好，这是给伴侣的，可是如果给我们八号朋友就是一些建议的话，也要记得说也要适当了就好了。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反对的话，反而会让跟你在一起的人觉得精疲力尽啊。就是有时候相处不就是不需要每件事情都要得到真相。
对。
对，所以这一点
很重要。
很重要。如果今天这么讲好了，如果今天你跟已经结婚了，然后你老公就是说，老公不是八号，老公可能九号还是其他的，然后老公说，哦，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我的兄弟们在一起，然后他就说一个时间要出去，那你就不要追根究底，你要去干嘛？你几点回来？你要发
谁？
对，有谁？你们在干嘛？有没有别的女生？就是
好掌控、
就是。对对对，可能要适时的知道有些事情不一定要细节的跟真相，对。好，这边呢我们来讲一下八号的成长方向。其实比起说跟伴侣说要怎么做，其实八号自己如果可以了解自己，意识到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质，那我健康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我不健康的时候会有什么机制被启动，那其实八号人如果可以就是控制自己的话，这是我们讲八号是控制组合，就是自我界限组合。八号如果可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自我觉察、自我控制，其实对身边的人来说都会是更好的，因为八号的主动性是很强的。
对，八号很有能力，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更好的方向，他们其实有能力可以自己往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我们以下就特别要有一些小步骤、小建议是要给八号朋友的。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八号的不健康会长怎么样。
八号的不健康会长得像五号一样，原本自信的八号在不健康的时候会像五号一样变得比较神秘，而且充满恐惧。这时候的八号他会开始想远离人群，开始想要收集和 分析许多的资讯，但是八号不会像五号一样去深究、深入的探究这些资讯，他们八号会想要直接的行动。对，这就是八号有一个冲动的倾向，是内在的机制。如果我不赶快做点什么，我就是无能为力的。我不会想要像一个宝宝一样坐在这边等待别人来救援我。因此，八号通常会很快的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想起来就是有点像是说他会，尤其是名侦探的概念啦，就是一直搜集这些，一直问问题，想要问到对，然后可能就会冲动行事。因为八号的冲动行事为什么比起其他类型来说更需要注意，更值得多加注意？因为八号本身带的能量很大，而且行动能力是比其他类型来的更高。
对，而且内在的机制是不希望自己处在一个脆弱的状态，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说一个停不下来的火车头啦，
冲冲冲冲冲。
对，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一直狂工作，然后没有办法停下来，或是你在关系上或是任何事情上似乎你无法停下来一直往前冲的时候，或许可以开始意识到说，欸，现在的我是不是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理想的状态。
对，可以去审查一下现在自己马上要做出的这些行为、这些反应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或者是我做的这些事情会对身边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去观察一下说，我今天这么急着做一些决定，是不是我内在有一个恐慌，所以我要马上做，我要马上得到我要的。
对，去思想一下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对，那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好啦，你在关系中你就刷了一个卡，好，你刷了一个卡，买了一个东西或是报了一个课程，然后这个金额非常大，那是因为你很感到恐慌，你必须你自己做了一些研究，然后你就觉得说，哦，我有做研究啦，我有查资讯啊，很好啊，然后就觉得不需要对伴侣交代，你就直接先做了一个行动。但是你在做这个行动的时候带来的那个能量是巨大的，你带来的改变跟影响也是大的。
对，你要
很可能那个B款像你跟本来你还好好的进入一个婚姻，好，你跟女朋友在预备婚姻，然后你们想说啊，我们要存一笔钱要办婚宴还是什么的，要蜜月，结果你因为一恐慌，然后你一冲动，你就花了这笔大钱。
对，没错。又或者说你刷的那个卡其实是你女朋友的，这个影响就大了。
对，这个影响 就大了。对，而且也要想说你这么快速采取行动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又开始陷入了一个状态，说，哦，不会有人帮助我，我要保护我自己，我要捍卫我的权益，我要让我自己感觉是强大的，所以我要必须快点做一个决定。
哦，这个想法有点像是我没有办法依赖别人，别人都是不可依赖的，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捍卫我自己的权益，不然我的权益会被抢走。
没错。对，然后再来不健康，我们讲到一个机制好了，关于情绪的机制，讲到在一个可能会让身边的人觉得比较不好跟你相处的一个状态，是愤怒中的八号。
愤怒八，
愤怒八好像什么电影哈？
愤怒到
好，对，疯狂麦斯愤怒到。好，我这边讲一下八号跟一号的愤怒不一样。一号人的愤怒是说我做错了，我做不好，我没有办法负责，我好高压，还有好多事情，所以我对于这些情况感到愤怒。但是八号的愤怒很不一样哦。八号看起来生气，有时候你会问八号的伴侣说：“你在生气吗？你看起来很生气。”八号会说：“没有啊，我没有在生气。”然后你就说：“哎，什么？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生气，结果他没有在生气？”
他干嘛这样？
我觉得有时候对于一号来说，一号是真生气，可是我觉得对八号来说，有时候是愤怒的这种情绪会让他感觉是强大的。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啊，疯狂麦斯愤怒到啊，里面那个 女主角，我就觉得真的是八号 Furiosa。
开飞车的，
他就是剃平头，然后还那个什么，把
保护那个
保护那些种母们，那些弱小的女性们，然后他的整个身体都脏兮兮的、啊，然后手臂还是一个机械手臂，然后他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但他不是真的在生气。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八号看起来生气的时候，是因为他他习惯这个情绪，因为愤怒是个，我们记上一集来说，愤怒是在情绪类型中最有攻击性，也看起来会是最有力量的一个情绪。
哦，所以他可能不是真的在生气，他可能是觉得很挫折、很沮丧，或者是其他脆弱的情绪，只是他表现出来都是生气。
没错， 这是真的。
所以哈，这样子好像 小朋友哭可能是饿了，可能是想睡觉，可能是任何原因，所以八号生气也有可能是难过，可能是挫折，可能是失望，有很多的可能的情绪。
但他可能就做一个选项，就是生气，
外表看起来都是生气。
对
，OK，
或者是说生气的感觉让我就觉得我是有力量的，我是可以掌控自己的，但有时候事与愿违啦，事实相反。所以有点像是说，为了掩盖那些，或者是为了忽视，或是不习惯那些表达那些比较弱的情绪，因为那些脆弱、焦虑、不安的情绪会让八号觉得这个感觉好恶心哦。
他们不喜欢脆弱的感觉。
对，比如说你今天跟八号的一个男生说，哎，我发现你的女朋友在跟人家调情，哎，你觉得你感觉怎么样？你还好吗？然后可能他的回应，正常人应该是怎么样？
哈，怎么会这样？
你说什么？你在那里看到了？真的吗？怎么之类的？会焦虑不安吗？可是八号的反应会是
什么？他竟敢这样？你说什么？
对，他可能会看起来是愤怒、责备他人，或是沮丧的样子。反正呢，我觉得这边可以解密一下啦，帮我们八号的伴侣去解密一下。身为他的男朋友、女朋友，你要知道，他有时候生气不是真的
在生气，他只是看起来在生气。
对，你要去抓到是他。哪些是真的在生气，还是其实这所有的生气的背后都有一个脆弱的情绪被隐藏在后面，那个就会是你们关键对话的重点。你怎么找到他内在的一个需求跟讯息，求救讯号。
对，但这对于八号要敞开自己的脆弱其实相对是困难的，因为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啊，小时候的一些经验。
嗯哼嗯哼，但是这边也要跟八号说啊，如果你就想嘛，你要 always 住在你的堡垒里面嘛，那你会是孤单的欸，
就是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对，可能长期你的生活习惯已经让你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外壳的样子，甚至你连诉说你的心事跟烦恼，或是想出你的情绪，这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有点像是遥不可及的状态，或是你根本很难达到。但是当你听到我们这一集，或许就是有一些些事情可以发生改变的时候了。你可以有机会让身边你所亲爱的人试着去打开一点点也好，去释放一些讯息给他们也好，让他们去了解你，可以陪你度过那些比较难过的、比较脆弱的时刻。我觉得八号是不太知道怎么去得到那些，不确定要怎么做啦。我觉得他们不是真的不想，
不太习惯去敞开自己的脆弱。
对，可是真的啊，就是如同布瑞尼博士讲的，所谓的亲密关系，那些真的很快乐很享受人生的人，都是那些勇于暴露自己的脆弱给自己身边亲密的人，然后他们可以全心投入在这个关系里面，全心投入在生活里面，被人家看到被人家笑也不会觉得怎样。
嗯，对，但敞开也会是一个相对脆弱而危险的，因为你敞开等于说你给予另外一个人可以拿起你的脆弱来攻击你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还说这个是一个有勇气的事情啊，的决定啊。但你就要想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你必须要冒一点风险，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亲密关系。如果你想要你身旁的人真的了解你，真的认识你，那你就要冒着一些敞开的风险，而不是说我就是我啊，你不了解算。八号真的很可能会这样，真的很可能会
退出嘛，离开，
对，退出离开。因为八号的机制就是说，哦，我要嘛就是全力以赴，就是战斗吧，没有嘛就是我撤退，我离开，我离开这个关系，我离开这个地方，我离开这个事物，
要嘛全部投入，要嘛全部退出。
对对，所以这边就会就是鼓励我们八号的朋友们，就是你想要人家真的认识你吗？认识你真实的自我吗？那可能你需要
学习像二号一样，可以哎。说到八号成长的方向会变得像二号吗？如果八号很健康的话，
对，就可以学习向他人敞开心房，去就是变得是开放式的，比较大度的，比较慷慨的，比较可以去面对自身真实的那个脆弱性，放下必须认为自己很强大的那种自负的感觉。
对，而且健康的八号其实是很有自信面对自己的脆弱的，他们也很能够去承认自己对他人的关心，还有去让他人知道说自己对他人想要关心、想要照顾的这个心意。
有时候你要向别人表达关心和照顾，然后别人不能接受的时候，你还要向他们去解释，这是一个很脆弱的表现，
这很受伤，很容易受伤耶。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经历，我在经历，有时候 我觉得以我成长的过程来说，我可能习惯就是，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是啊，老师也是啊，我这样做是对你好的，你就得这么听，不然你就不用，就是我就不把你当一回事，或是我就撤退离开你，
我就不管你，
我就不管你，我就切断跟你的关系。可是这其实会造成你跟身旁的人的关系的受伤跟破坏，甚至你本意是好的，但对方一定会误解，因为你表现的态度像是说你不听我的，我就跟你分手，我就跟你切开关系，隔绝你。但其实如果你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你说你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能对你来讲太困难，但是真的可以做到，就是说你可以说，哦，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很想要对你好，但是我可能用的方式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一个是要先有勇气去敞开自己想照顾想关心别人这个脆弱的心，然后另一个是要用有技巧的方式让别人知道八号所对你的关心。
有时候当你表达你的爱的时候真的很脆弱，因为好像你就会觉得，但我觉得这不是真理，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向你表达我对你的那个爱的话，很有可能你就知道我真心爱你，那你知道我真心爱你，你可能就会利用我这个爱，
你可能会伤害我，
对，你可能会伤害我，你可能会背叛我对你的信任跟我对你的爱和付出。可是这不是，我觉得这不是真的，
不会每个人都这么坏，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给爱就是脆弱的吗？你爱人不管他怎么对待你，但是你去爱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很有力量的事情吗？你可以给爱，
对，八号其实很可以，
对，你可以给爱这件事情不脆弱，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强大，就是说就算对方不领情，他退出或是他赏你白眼，但你在这个里面你给爱，这就是我觉得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想要追求的一个强大伟大的爱。
你这样讲听起来很像是一个无条件的，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要你的回应，不是因为你会回应我的爱，不是因为你会接受我的爱，
对，你说不定不会接受，
对，
但是我向你表达出来，
哇，那这真的是要很很有勇气，很足够的自信才能做得到。哎、
欸，我们讲那个就好啦，讲那个谁啊？以马丁路德金恩就来说啊，他最后被射杀了嘛？
对啊，
他在表达他对人们的爱的时候，他最后还不是被射杀？
没错。
所以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有讲过，他说为了化解冲突，人们必须发展出跳出那种拒绝报复、侵略和复仇的方法，复仇只会产生复仇啦，而此方法的基础就是爱。
哇，感觉他已经到了一个八号的最健康、最巅峰的状态了。
对，就是我可以爱人，可以，我觉得每一型都需要啦，但特别是我觉得可以想要帮助八号去发现，说你给爱不是让别人侵犯你的权利。你给爱是因为你拥有爱，而且你可以自动，你可以自愿的给或不给，你是有决定和选择权的，你是强大的，没有人可以从你那里夺走什么，这是你自愿要给的。
哇，
对，
听起来好棒哦。
对啊，我觉得那些很棒的八号人真的就是对啊，像那个神力女超人士啊，你看他后来怎么样？他第二集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个第二集嘛，不是那个豹女嘛，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心想事成的大亨，
对，神经病。
对，你看他其实他神女超人，他成长了。他第一集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人们有战争，一定是背后有一个那个邪恶
人，
邪恶力量，邪恶坏人，就是那个我的远房亲戚，那个什么某某天神，我只要打倒他，那什么阿瑞尼斯还什么的，我只要打倒他的话，这个人类的战争就会停止了。所以他视为一个人为邪恶，然后他试图要打倒他。然后在第二集的时候，他没有他并没有想要把击溃那个暴女，也没有想要就是惩罚那个心想事成大亨。
对，他给予他们选择，
对，他一样在表达爱，但他觉得他所说的爱是说我是很有力量，我很强大，我可以，我当然有能力可以把你们都
干掉。
对对对，但是我他做的决定是说，我看到有一件事情是人有自我意识，人有那个叫做什么自我选择，所以我觉得一个很极度健康的八号，其实他不止自己有力量有权力，他还会赋予这个能量跟力量给身边的人，你可以为你做决定。
哦，哇， 真的很难。
对吧，你不是有一个很佩服的八号姐姐？
对啊，我很喜欢她。她真的就是她，你跟她讲话虽然她很强势，她很厉害，但她不会一副我超强你们都是很弱的这种，她反而是会让你也有说话的机会，她也会肯定你的能力，她会看见你所拥有的资源，
而且她会用她的力量去，因为那时候她好像延揽你叫你去教游戏治疗是不是？
对，就是她会扶植你的能力，他不只是想要彰显自己很强，他更是想要培育你，
把他的
能
力
分
给
你，对，超好的、啊、
所以你才会说他很帅气。
对啊，我很喜欢他。
对啊，我先跟着这位姐姐去跑步的时候，我快累死了，因为他一直叫我加油。他把他的力量分给我，因为他跑得动，他就说你也可以的，
应该背着你吧。比较快，
我这么重不行啦，对啊，对，真的，对啊，我有认识的其他几个八号的姐姐也真的是这样，就是有几个真的很好很好，她赋予她的能力跟能量给我们说可以的，因为他们很大胆嘛，他们不害怕，他们都是做了再说，
对，
就是你不要怕，你都没有尝试，你为什么要害怕呢？这是他们的人生名言，你又还没做过，
他们都超帅的啦，
对啊，所以这边呢，就是想要就是。祝福我们的八号，在最后呢，我们想要祝福我们的八号听众朋友们，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真的是有很与生俱然强大的能力，但也是祝福你们说，身边也会有一些知心的、真实爱你的、你可信任的人，他们可以跟你一同，陪你走那脆弱的旅程，因为脆弱不是不好事。
没错，而且身边的人也会很想要直接的知道你对他们的关心，你对他们的照顾。
嗯哼，所以以上是我们这一集好多都是给八号人的这个鼓励跟建议啦。
对，因为他们很强啊，
自己来可以这样，
没错，
不像我们四号一直要人家帮助是怎样多弱啊。
好，对，
好，以上是我们这集的分享，希望你们喜欢。如果喜欢的话，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Good Enough。相关的 IG 连结在我们的介绍，欢迎你们订阅以及追踪，或者是透过 IG 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收听的回馈哦，感谢大家，那我们就这集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拜拜。